真理课程第二集卷二第十七课旧约首批历史人物五挪亚与方舟。你知道吗？一，请简述挪亚如何承袭先祖属灵的福分。二，请简述挪亚如何成了一切与神同工者的代表。三，挪亚为何在蒙神祝福之后竟失败，而使其后代陷于邪恶中。四，挪亚建造的方舟如何与该隐建造的城池相对。五，请简述建造方舟所表明的意义。六，方舟是神的经纶所完成之救恩的象征，请简述之。课文，在走神生命道路的人中，就属灵的代表和表明说，挪亚是接续以诺的，以诺与神同行同活，挪亚也照样与神同行同活，并且还进一步的照着神的启示与神同工建造方舟，以保存神所要存留的纯洁人类和地上各种的活物。一，挪亚。一终点，承袭先祖，维持并延长神救赎生命的路。挪亚乃是生在并活在败坏到极点的人类中，那时人糟蹋自己堕落的身体，变成了肉体，充满了情欲，以致让堕落的天使借着越界的婚姻与人联合，使人类不再是单纯的人类，竟成了人性与堕落之灵的混合体。这在神眼中是最邪恶的，是他所无法容忍的。但挪亚在神眼中蒙恩，生于一个敬虔的市容，承袭了先祖属灵的福分，走神救赎生命的路，包括亚当救恩的路、亚伯献祭的路、以挪士呼求的路，并以诺与神同行的路。他因信做了神所看为义的人，并在当时的世代中做与神同行的完全人，所以他维持并延长了神生命的路，使神能照着他的心意在败坏的地上完成他的计划。二，与神同工，完成神所实行的救恩。当人在地上败坏达到极点的时候，神在地上仍寻得挪亚这个走他生命之路的人，与他合作同工，完成他为着走他救赎生命之路的人所实行的救恩。挪亚与神同工所建造并进入的方舟，乃是表征神的救恩。他在开始建方舟以前就已经得救了，但他还需要进一步蒙拯救，脱离那时的败坏世界。他所造的方舟结束了旧的一代，引进了新的一代，这就是挪亚所建造的救恩，不仅救他脱离神的审判，也救他脱离那弯曲悖谬的世代。正如保罗在腓立比二章所说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，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，使你们无可指摘，纯洁无杂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这种救恩不仅是神所预备的，也是借着走他救赎生命之路的人与他配合所做成的。三，成了一切与神同工者的代表。挪亚奉神的命令，照神的启示为神造方舟，表明神要这样照他的经纶在地上有所工作， 必须得着与他同行同活的人，在地上与他合作配搭同工。他虽是全能的神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曾独立完成创造的工作，但建造的工作他必须得着人与他同工才能完成。神造帐幕、造圣殿与恢复圣殿原则都是如此。造帐幕，神找到摩西与他合作；造圣殿，神找到大卫和所罗门与他配搭；恢复圣殿，神找到所罗巴伯和耶稣雅与他同工。就是在新约时代，神要建造召会也是如此，必须找到与他同行同活像使徒一般的人，与他配搭同工，他神圣的建造才得完成。所以挪亚在神生命的路上也是一个典型的人物，代表一切与神同工者，同活为神所寻得，在地上与神同工，给神借以实行那完成他经纶的救恩。四，成了蒙神祝福之后放松自己而陷于邪恶中者的代表。洪水过后，神与挪亚立约，不再用洪水毁灭地，地得长存，供应人的需要，挪亚全家也得平安地生活在地上。挪亚因着经历了非常的成功，又成了新地上领袖和人类的父，且在神这样的祝福之下，就安逸而放松了自己。他做起农来，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出产葡萄，酿成了美酒，因醉酒而赤身露体，在神眼中失去了遮盖。他的儿子韩看见这事，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。韩因着揭露一家之主并人类领袖的失败，就叫他和他的后裔受了咒诅。从这受咒诅的后裔就产生了宁禄一类的人，有了反叛神、与神抗争、带进偶像种种邪恶的惨局。这一点也是一个消极的典型，表明历代要神走神道路的人，往往到了蒙神祝福以后就放松自己，陷于邪恶中。所罗门到年老时所做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。他年轻的时候智慧超重，建造圣殿大有尊荣，到他年老时竟甘愿受外邦妃嫔的诱惑，随从别神，建造丘坛，惹神发怒，最终造成神百姓分裂和混乱的悲剧，以致亡国被掳到外邦。二，方舟。当人类在该隐和他的后裔发明无神的文化中败坏到极点，神要把他们全部毁灭以前启示挪亚，要他为神造一只方舟，他好实行救恩，以保全他所要留下的人类和生物。一终点，挪亚建造的方舟与该隐建造的城池相对。神要挪亚建造的方舟与该隐为自守而建造的城池相对。该隐所建造的城池是因人失去了神和从神而来的一切福分，走了死亡之路，完全没有安全感。为了保守凭自己造的，挪亚所建造的方舟却是因人有神和从神而来的属灵福分，走了救赎生命之路，与神同行同活，为了完成神经纶的救恩，与神同工所造成的。那城池能防守该隐和他的后裔，却不能保全他们脱离神毁灭人类及全地的审判。但这方舟却能将挪亚和他的全家从神的审判之下救出来。二，建造方舟表明建造基督。神所启示要挪亚建造的方舟乃是预表基督，这也有属灵含义的表明。 凡与神同行同活并同工的人所做的，在原则上都必须是建造基督。无论摩西所造的帐幕，所罗门所造的圣殿，或是所罗巴伯和耶稣雅所恢复的圣殿，也都是预表基督。所以他们与神同工的工作，在原则上都是建造神经纶中所要建造的基督。尤其今天与神同工的人所建造的召会，更是实际的在建造基督，就是以基督丰富的素质和元素做材料，建造他的身体，做神的居所，就是把基督做到人里面，凭基督将人建造在一起，成为神在肉体的彰显。三，方舟是神的经纶所完成之救恩的象征。该隐所建造的城池是堕落远离神的人发明无神文化的象征。挪亚所造的方舟是神的经纶所完成之救恩的象征。无神文化里的城叫人遭受神的毁灭，神经纶救恩中的方舟叫人得着神的保全。就是在今天地上的人群中，仍是这两件事相对并行，一直往前。不走神救赎道路，而走人自选之死亡道路的人，都是在那里造无神文化中的城池，其极大城乃是大巴比伦城，至终要被烈火烧尽，完全毁灭。走神救赎生命道路的人，也都在这里建造经纶救恩中的基督，其终极总结为新耶路撒冷。它是三一神与蒙救赎之人的调和，奥秘、神圣、荣耀，直存到永永远远。摘要：挪亚接续以诺与神同行同居，并进一步与神同工建造方舟。他是生在败坏到极点的人类中，但他在神眼中蒙恩，承袭了先祖属灵的福分，维持并延长了神救赎生命的路，所以神寻得挪亚，与他合作同工，完成他为了走救赎生命之路者所实行的救恩，就是建造方舟。这救恩不仅救他脱离神的审判，也救他脱离那弯曲悖谬的世代，不仅是神所预备的，也是借着走救赎生命之路者与他配合所做成的。所以挪亚成了一切与神同工者的代表。洪水过后，他因安逸放松自己而醉酒赤身，在神眼中失去遮盖，也使他儿子韩和其他后裔受到咒诅。这消极的典型表明，历代要神走神道路的人，往往到了蒙神祝福之后就放松自己，陷于邪恶中。挪亚所建造的方舟与该隐所建造的城池相对，那城不能保全他们脱离神的审判，方舟却能将挪亚和他全家从神的审判之下救出来。方舟预表基督，所以凡与神同行同活并同工的人所做的，在原则上都是建造基督。方舟是神的经纶所完成之救恩的象征。无神文化的城，其极大城是大巴比伦，至终要被烈火烧尽。神经纶救恩中的方舟，其终极总结为新耶路撒冷，要直存到永永远远。本课纲目复习：一、挪亚；一、承袭先祖，维持并延长神救赎生命的路；二、与神同工，完成神所实行的救恩；三、成了一切与神同工者的代表；四、成了蒙神祝福之后放松自己而陷于邪恶中者的代表。二、方舟：一、 挪亚建造的方舟与该隐建造的城池相对。二，建造方舟表明建造基督。三，方舟是神的经纶所完成之救恩的象征。